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我们这两位呢，就是一个天成一个陈然，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啊。那我们也欢迎你进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
嗯，是的。哎，天成老师呀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，如果想要一个人的生命改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啊。
嗯，的确啊，我们常常说这个江山难改，本性难移。那如果一个人的个性，一个人的这个做事习惯已经形成的话，很难改的。
是的啊，有一句话也很有趣啊，他说能让自己改变的人呢是神，让别人改变的呢是神经病。
哦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道理的，但是呢的确前面那一句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的主的确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那最近我们在这个回家真好的一些的经历当中，我们看到很多人呢，他们的人生，他们的生活的经历啊，都带来很大的一个改变啊，就是连周围的人都能够看到他们的改变。所以这个改变呢真是靠着我们自己是不行的，靠着主呢可以带来很大的改变。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当中，我们真是也需要主的恩典，让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生活的各个方面，我们都靠着主可以带来很大的改变的。
嗯，是的，就是我相信啊，就是我或者是天真老师，我们在信主之后，我们的生命已经也得到了更新，那我们的人生也得到了改变呢。
嗯，对呀，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都能够真正的跟主接近，能够靠着主带来改变啊，不单单是说我们有一些外在的活动或者是一些的礼仪，更是我们在于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极大的改变。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回家真好，我们通过这个见证呢，我们看到怎么样在主的里面生命改变的过程。
从寻找到遇见，
从跟随到见证，
他们在人生中找到了全能的主宰，归回真理的源头。
他们从信仰中经历了全新的改变，活出生命的意义。
天父张开爱的双臂，我一生属于他。
回家真好。
失而复得，和平使者。我出生于一个伊斯兰教家庭，父亲是巴基斯坦人，母亲是广东人。年少时家庭关系比较疏离，但却很重视兄弟手足之情。家人会一起参加香港赤柱的清真寺的周五聚礼，偶然也会到其他的清真寺聚礼。回想当时阿訇的教导，都是关于行为上可行和不可行的事，例如要注重洁净礼仪，不准饮酒等等。他教导我谨守种种规条的目的是为了不可得罪真主。可是在家族中背景比较富裕和热心捐献的叔伯们，其中不少是马主，他们会流连于马场和赌博，也会暗地里喝酒和嫖妓。我的父亲虽然不赌钱，但也爱喝酒。信主之前，我已经觉得信奉伊斯兰教是不能帮助人有好行为的。我曾就读的官立小学，学校里有穆斯林背景的学生占了多数， 学校的学习气氛不大好，也没有提供与伊斯兰教有关的课程。当我升读中学后，在学校里听到有关圣经的故事，但对我没有太大的影响，因为在伊斯兰教群体中长大的我，自尊心很重，觉得很难与别人分享人生的困难、软弱和羞耻的事。从16岁开始，我热爱追求刺激，常常感到人生苦短，应该及时赚钱寻乐。后来我结了婚，按照古兰经的要求，我的妻子皈依了伊斯兰教，阿訇还给她起了一个教名，只是她并没有认真接受伊斯兰教。婚后我没有对太太和儿子肩负起应有的责任，甚至赌博输掉钱时心情很差，便会动手打他们。我就是这样浑浑沌沌地过生活。在45岁那年，我的岳父去世了。那时我的小姨已经信了耶稣，她坚持在葬礼上不守传统的宗教仪式。我开始感到疑惑，于是向在饭堂里认识的名叫阿基的请教。阿基是一名基督徒，他除了解释基督徒对丧葬的看法之外，还帮助我明白葬礼的重要性是在于带给人们安慰，故不应该执着于礼仪的形式。有一次我得到升级的面试机会，但每次面试我都因为压力而大量流汗。于是我走到餐厅与阿基分享这事，他建议我可以在面试前一天请假做好准备，到了面试当日就预留些时间饮一些冷水，并让自己借着祷告安静下来。听了他的建议后，我便申请了10日假期来做准备，结果上司只批准了2天，还要我负责预备公务员训练局的计划。在面试当日，我照着阿基的建议去做，并以祷告交托轻松的心情去回应问题，怎知道问题竟然是与公务员训练有关。这次面试能够成功，神让我经历他的存在。晋升之后，神仍然继续帮助我，让同事们乐意协助我应付新工作上的挑战。之后我在一次福音探访中决志信主，但因为没有得到栽培跟进，我的生命并没有明显的改变。直到阿基和他的太太到访我家，他以地上和天上的葡萄做比喻，使我明白到信徒应有的生命。这样我才开始真正的面对信仰，也接受了阿基的邀请，开始回教会。在教会的讲坛信息中，使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如何成为忠心的仆人。当我反省自己的人际关系时，内心便起了变化。我除了主动关心家人、亲戚和朋友外，还在工作上尽忠，并且戒掉了一些坏习惯。有一段长时间，我甚至刻意不买报纸，目的是防止自己再次沉迷赌博。有时我的老我仍会出现，例如一些不洁的思想，但是阿基对我的持续关心和栽培，使我明白到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单要用耶稣基督的方式去处事，更要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去服侍人。我开始在教会里参与侍奉，并对慕道的朋友特别有负担。我曾经探望过一位患有重病的好友，他很惊讶我的改变，并愿意听我分享福音。后来他也信了耶稣，带着永生的盼望离世。
在世界上，我们有苦难，在基督里，我们有平安。
家父病逝之前，我也曾多次探望他，和他分享福音。他对我改信耶稣起初有很激烈的反应，常以古兰经来反驳圣经的教导。虽然他不肯信服，我却没有灰心，继续与他一起谈论信仰和读圣经。虽然父亲始终没有表示相信耶稣，不过他曾叮嘱我要谨记圣经里教导爱人如己的道理。我的哥哥没有反对我的信仰，堂兄虽然是伊斯兰教组织的干事，他也逐渐接纳了我的改信。
我只求内心平安家庭，因我身心有生命冠冕，在耶稣基督。
我的太太最能见证我的改变，因为这个丈夫是失而复得的。原来在主里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。信主后的我盼望成为和平的使者，因为神的福音首先临到像我一样困苦疲乏卑微的人身上。
愿我口不出埋怨，愿我手不心而断，愿我一生淡淡颂赞。我不求外在困难断绝，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，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。我不求外在困难断绝，我只求内心平安加添，因我深信有生命冠冕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求内心平安加添，因我深知有永生恩典等候在我的面前。我不求外在困难断绝，我只求内心。
天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，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。
耶稣基督里面，
云彩见证集，回家真好。
在世界上，我们有苦难，在基督里我们有平安。
我们从这位和平使者过去的经历当中，我们看到他的改变啊。他过去在信仰上他是不明白的，也不是很认真的，那在生活上呢，更是行不出他所信的。可能周围的环境，他自己的家人啊，这些亲朋好友啊，以及他自己的经历啊，都是看到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，以至于让他对信仰呢不是很认真，也不是很明白。但是呢，你看到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他也不能控制自己，比如说他面对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呢，没有办法去摆脱这种坏习惯，在生活当中不断的享受这种人生的享乐啊，也忽略了家庭， 所以他的生活在这个形式的当中带来这样的一个形式啊，他的人生呢就带来他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啊。但是呢我们看到主呢可以改变他。
嗯，是的，那当他开始寻求主，在祷告中他经历了主的帮助，他的人生就开始改变了。主给他的恩典改掉了他身上的很多的坏毛病。那在家中呢他也有爱哦，他的爱让家里的关系也是越来越和睦，越来越好。那同时呢他在教会也有侍奉，并且他就见证了主的恩典。
这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啊，所以呢我们真是看到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坏习惯坏毛病，更是没有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啊，但是靠着主完全的改变了，主的确带来一个很大的转变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马可卷第五章的诵读。
他是上主的儿子，为使我们得闻福音而奔走。预知尔撒在世界最后七天的工作，敬请收听《天津隐之乐》马可卷。
隐之乐马可卷第五章。他们到了海的那边，进入格拉森人的地区。尔撒一下船，就有一个被巫灵附着的人从坟地里迎面而来。那人经常住在坟中间，从来没有人能绑住他，甚至用锁链都不能。曾经有很多次，人用脚镣和锁链捆绑他，锁链却被他挣断，脚镣也被他弄碎，始终没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昼夜在坟里和山野间喊叫，又用石头砍自己。他远远地看见尔撒，就跑过去拜他，大声呼叫说：至高真主的儿子尔撒，我跟您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指着真主恳求您，不要叫我受苦。因为当时尔撒嘱咐他：你这巫灵，从这人身上出来。尔撒问他：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回答：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众多。他再三央求尔撒，不要把他们从那地方赶走。附近的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吃食。巫灵求尔撒说：打发我们到猪群那里附在猪身上。尔撒准了他们，巫灵就出来进到猪群里去。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，掉在海里淹死了。猪的数目约有2000，放猪的人都逃跑了，到城里和各乡村去报告，大家就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他们来到尔撒跟前，看见那被恶魔附体过的人，就是曾被名叫群的恶魔附体过的人，坐在那里，穿上了衣服，神志清醒，他们就害怕。看见的人把被恶魔附体过的人所遭遇的和那群猪的事告诉了他们，他们就要求尔撒离开他们的地区。尔撒上船的时候，那被恶魔附体过的人来求他，要和他在一起。尔撒不许，却对他说：你回家，到你的亲属那里去，把主为你所做了多么大的事，并他怎样慈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那人就走了，开始在底加波利传讲尔撒为他所做的大事，众人都稀奇。尔撒又坐船渡到那边，还在海边的时候，有一大群人向他围拢过来。当时来了一位礼拜堂的主管，名叫耶鲁，他一看见尔撒，就俯伏在他脚前 迫切地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请您来按手在她身上，把她救活。尔撒就和他一起去了，一大群人跟着他，拥挤着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，在好些医生手中受了许多痛苦，又花尽了她一切所有的，不仅毫无起色，反而更加沉重。他听见尔撒的事，就从后面来，夹杂在人群中间摸尔撒的衣服，因为他说，只要摸到他的衣服，我就必痊愈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，他在身体上感觉到病已经得了医治。尔撒自己立刻觉得有能力从他里面出去，就转过身来对群众说，谁摸了我的衣服？门徒对他说，您看这么多人拥挤您，您还问谁摸我吗？尔撒周围观看，要看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她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惊地前来向尔撒俯伏，把实情全告诉了他。尔撒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使你痊愈了，平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病已经好了。尔撒还在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礼拜堂主管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已经死了，何必还劳驾老师呢？尔撒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礼拜堂主管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于是他不许别人跟他一起去，只带了布特鲁斯、叶尔孤白和叶尔孤白的弟弟叶哈雅。他们来到礼拜堂主管的家，尔撒看见许多人哭泣哀嚎，一片混乱，就走进去对众人说，为什么大哭大嚷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众人就嘲笑他。尔撒把众人都赶出去，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他的门徒进入孩子所在的房间。尔撒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古米，翻译出来就是，小女孩，我嘱咐你起来。那女孩子就立刻起来走动，那时她已经12岁了。众人就非常惊奇，尔撒再三嘱咐他们不要让人知道这事，又嘱咐给他东西吃。
我们在马可卷第五章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三个特别的神迹啊。1-20节呢，讲到主专程的为他而来，为谁呢？就是讲到这个被鬼附着的这个人，因为他力气很大，所有的人对他的捆绑不能控制他，因为他里面有鬼来控制他，所以呢，他做了一些很超乎人能力的，以至于家人把他放在那个旷野。但是呢，主呢可以帮助他，专门为这个人让他能够得到改变，得到更新。所以当他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，里面的鬼在向主来祈求说呢，我可以投到这个猪的里面。主答应他，几千头猪呢就投在海里死掉了。你想想这个里面的这个鬼的能力数量是多么的大。
是的。
当这个猪投到海里的时候，其实也带来很大的一个责任呢，或者是代价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得到释放了，但是这个里面的鬼跑到猪里面，让很多的猪跑到那个海里面，生命没了。但是主为什么允许他呢？其实呢，就让人看到人的生命远远胜过猪的代价，胜过猪的生命。那个灵魂的价值是无限的。当那个灵魂被拯救出来的时候，得到释放的时候，影响到整个的村里面的人， 但是猪呢，你可以再有嘛，我可以再买嘛。所以啊、对于这个当时的很多养猪的人来讲呢，好像是个损失。其实更大的损失就是那些人他们不认识主，却失去了更多的恩典。
嗯，是的。那在21到34节呢，这里讲的是主医治身心灵的痛苦。在这里讲了一个故事，是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一个女人，她得到了医治。在这里她不但得到她身体上面的血漏的医治，同时也得到了她心灵上的医治。那主在这里最重要的，她解决了她的心灵上的问题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的主称这个患了病的这个女人呢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个主这样子在圣书的话是一种彻底的一个救恩。另外，女人真实的信让她能够去寻找主，这个动作好像是她在寻找主，但其实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寻找她，在医治她，让她公开的得到了确信和医治。
对呀、你想想尔撒那个时候年龄跟这个女人可能差不多岁数，
是的，
但是她却称这个女人说女儿，表明她真是主，他是超过万有的主，他也是超过我们所有时代的主，所以他称他是女儿。的确，这个女儿是一个生命的关系，这个女儿也靠着主能够改变，更是主呢带来他整个身心灵的一个释放啊！这就是主的恩典。35到43节讲到主要让人得着复活的生命，这个管会堂人的女儿已经死去了，但是主却一句话，不用亲自跑到他们面前，只是一句话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结果他的女儿得到医治了。所以呢，主可以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，超越时空的改变。我们的主的确让我们的人生从里到外都是带来很大的不同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引致了耶哈雅一书5章14节，
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，就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。
只要我们凭着信按照他的旨意向他祈求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经历完全不同的一个改变。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给我们的一个经历，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。也盼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认识。
我们的手机短信是1322-9966-122，1322-9966-122，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对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，就是知道这个是给我们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也希望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，都可以告诉给我们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